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刚刚经历过黑色星期五。大家都知道黑色星期五是什么吗？都去 shopping 了没有？没有。人多吗？去 shopping 的。如果第一个问题回答没有去，那第二回答人多，那就说明你还是去了，对吧？那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啊，感谢这个刚才翔宇弟兄带领我们读。这段经文可谓是我的噩梦。为什么呢？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说过啊，我小学六年级没有毕业就出国了。然后呢，之前在教会第一次做主席，然后就是这段经文，然后这段经文我一上去就读瞎，你们有话说。然后结果刚开始大家是愣的，后来哄堂大笑，于是就成为了我的噩梦。很感恩翔宇弟兄的中文水平不错，带领我们没有读白字或者念错字。我们今天题目叫功利主义的迷思啊，你看到我很喜欢用迷思这样的一个题目啊。上一次前两段讲到享乐主义的迷思，那今天是功利主义的迷思。那我们什么叫功利主义啊？功利主义呢，有时候也被翻译成效益主义啊，效益。那这个在基本上是一个哲学的学说，所以它最核心的概念是人类的行为。我们目的，我们做所有事情的目的都应该是追求我们幸福的最大化，将我们的利益，将我们的效益最大化。那一切我们所有的行为和它的结果都将以这个为评判的标准。所以利益或者效益的最大化要成为我们每个人唯一的追求，或者说呢，它已经是我们唯一的追求，我们只不过在思考如何能追求的更多更好。那我们今天不是为了要去研究这些派别这些的哲学思想的。具体呢，什么是幸福或者什么是效率，那不同的学派也有不同的说法。但提到这个词汇的目的是让我们借着这个视角来去观察我们今天人的行为和思想。我们是否看重世上的财宝多过于看重上帝的旨意。比如说孩子上学，我们自己去求职找工作，买房子选择学校，我们的储蓄投资，我们难道不是都在试图把自己的今生的效益最大化吗？我们要把自己的利益放大到最大。所以我们更重要的是看到雅各在这段经文当中要如何针对这样的一种功利主义，这样的一种效益主义来做出的批判，并且他给我们提供的出路是什么？让我们明白，作为神的群体，作为上帝的子民，我们当有什么样的行为和行动的方式？雅各告诉我们，在这一段人生的目的，并非是尽可能的去追求我们自己的利益的最大化，因为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且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们想要达到的结果，跟我们的努力未必能够相辅相成。而且他要提醒我们，我们不只有今生的这个世界的生活的层面，如果我们都是在追求今生的利益最大化，那我们就会丧失掉那个永恒的层面，那个属灵的层面。因为最终我们将要有审判，并且那会决定我们永恒的归属。所以求主借着今天这段经文能够帮助我们好好思考，到底在地上什么样才是合神心意的生活方式。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翻开你的话语，我们盼望每一次你的话都如你所应许的那样，就如春雨滋润全地，落在地上的时候若不滋润全地，就不会回到天上去。你的话语出来也是如此，为要喂养我们的心，为要让我们能够慎思明辨，像镜子一样照着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当走的路，我们当怎样才能过合你心意的生活。求主帮助孩子，就原本无用的口 可以能够传讲出你话语的真意来，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得造就。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首先我们看第一段，在13到17节，那这里说嗨，你们有话说。那这个嗨呢，就是一个语气助词，就是为了要得到你的注意力，得到你的注意力。说你们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那这里描述了一个场景，说有人说有一群人，他们说我们今天明天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那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其实我们经常就是如此规划我们的人生的。我们去做一个决定，我们要搬家搬到一个地方，我们要去选择学校，那就不止一年了，对不对？我要申请到多伦多大学去，那就要申请从，无论是从国内还是从其他的城市，那我在那边可能住上4年，如果学习不好的话，那5、6年都有可能。那如果我们都这样做计划的话，那这样的描述对读者来说就应当是十分熟悉的。那对当时的读者呢，有很多犹太人，他们从他们原本所居住的巴勒斯坦地出去，走遍整个欧洲各个希腊化的城邦。那在当时他们有很多生意的往来，犹太人呢，他们的传统往往都有一技之长，所以他们子承父业，所以无论是谁都会做父亲所做的工作，有一门的技能。比如说耶稣他的技能是什么？木匠。其实呢，这个当时没有太多的木匠，更多的可能是石匠，用石头去盖房子。所以不管怎样，那他是继承了他父亲的这样的一个技能。那保罗呢，编织帐篷，那也是继承了他的家族的技能。所以在他们的属灵生活之外，他们还有一项的技能，这个技能允许他们无论走到哪里去，他们都可以在那边过生活，在任何的城市都可以定居，都可以做买卖，都可以得利。那这样的话，他们如此安排自己未来的计划，到底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岂不是都是这样安排我们的生活吗？难道雅各是反对我们要对人生做计划的吗？那其实原文当中有一些的强调是在翻译当中很难表达出来的。那如果我们重新把13节再看一遍的时候，这里有四个动词，这四个动词都表达了一个未来的时态，就是我们要，我们中文就是我们要。那如果我把这些我们要再重新加进去的话，那这句话就听起来就完全不一样了。说今天或明天我们要去到某个城，然后我们要在那里住一年，然后我们要做买卖，然后我们要得利。那这样读起来不是很通顺，所以大部分的翻译不会把这个所有的这些词全部都加进去。但是我们加进去之后，我们是不是能看到这句话当中想突出的重点？雅各谴责的不是我们未来做计划，而是在这个计划当中我们有某种的自信，我们可以信靠自己。那雅各所说的这种自信，这种自以为是到底是指的什么呢？这样说话的人他做了三种的假设，那这三种的假设都是在这个我们要当中所体现的。首先是涉及到生活的层面，我们看到一个时间的量词，今天、明天和一年。那这个假设就是我们可以继续生存的假设。那你说这不废话吗？我们所有人都会假设我们会继续生存呢。那第二种假设呢，是选择的假设。第一种假设是生存的假设，第二种假设是选择的假设。我们今天或明天将去到哪里，花一年做买卖。也就是我们认为我们人生当中我们这些的抉择是自己可以去掌控的，自己可以去决定的，我们才是我们自己生活的主人，只要我们决定，事情就会这样发生。这是选择的假设。那第三，涉及到能力的假设。能力的假设很简单，就是通过交易获得利益。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会得利，我们肯定能够做到这一点。 所以这样的人，我们对自己自言自语，好像生活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好像我们的选择是我们人生的基本权利，好像我们赚钱，我们的能力是我们人生的基本权利，而这就完全缺失了上帝的恩典和怜悯。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和怜悯，我们是否能够生存？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和怜悯，我们是否能够有选择？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和怜悯，我们是否还有能力？这样的人好像选择结果是唯一注定的因素，只要我选择对了，那我的结果就一定是正面的，一定是对我有益的。反过来呢，我自己拥有的一切，我现在的成功全部都是因为我当初选择对了，或者是我的能力导致的。这样的人好像生活赚钱就是他生活的唯一的目标。如果我们看向我们的周遭，或者看向我们的内心，我们很多人其实活的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不单单是非基督徒，基督徒也是这样，不是吗？好像我们的生活跟不信主的人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我们就是生活赚钱享受生活一切所给我们的。这些人他们说自己去哪里，去多久，做什么，他们对这些计划都有把握和确定性。为什么呢？这是出于人对未来的预判。我们人都会对未来做预判。那这个场景呢，我们今天人应该也很熟悉。我大学毕业那一年是2008年。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2008年发生了什么。在那之前，我记得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听到的社会上的这样的新闻，我们看到的所有的经济走向，房产全部都是好的，都是空前的好的，有很多的公司在招聘，房地产也是迅速的上涨，而且那个时候很多人迫不及待的买房。结果到2007年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人知道吗？美国的次贷危机席卷了整个北美，导致很多人那个时候原本是迫不及待的买房，现在是迫不及待的卖房，因为他们已经入不敷出了，它的价值已经不能够支撑他所有的这些贷款。而这样的一个次贷危机所引发的是一个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一直延续到2009年。那这是离我们比较远的，如果说离我们比较近的，那就是在疫情后，很多的经济学家或者说金融的机构都会预判，当我们2002年其实是从2001年过渡到2002年，那当疫情完全开放的时候，所有的生产都会恢复。我说的是什么？2022年，对。2002年估计很多人都还没诞生。2022年在疫情一结束以后，原本疫情只是一个小的波折，所以它会突然下降，又会突然攀升。所以所有的工业都会恢复，所有的运输都会恢复，以至于我们的经济水平会迅速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请问现在有吗？我们的光景比疫情之前倒更不好了。他们说经济的增长，经济的缓慢的增长只是暂时的，失业率只是暂时的，物价的抬高只是暂时的。结果我们仍然在今天陷入到经济的衰退当中，央行不断的加息，使人们的这种购买力苦不堪言，导致很多人无法支付他的贷款，无法买房。这就是我们对未来预测的问题。有人说预测是很难的，那如果你还想要对未来做预测，那是更难，对过去做预测是容易的。如果你要还预测的准，那就是难上加难了。所以我们人都是能够面对未来，但我们却很少去思想我们对未来的预测是否是正确的。很熟悉的就是天气预报，对吗？你看到明天的天气，但是上午一个样，下午就另外一个样，尤其是我们多伦多的天气，其他的天气可能还会准确一点，我们多伦多的天气好像明显是靠不住的。 如果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还非常笃定我们知道明天将会如何呢？我们为什么还坚信我们对明天的预判是准确的呢？雅各毫不避讳地指出人的骄傲。十四节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如一片云雾一样，出现少时就不见了。那在巴勒斯坦地区，在我们这里也是，很多时候往往早晨会出现一层的薄雾，那这个薄雾随着太阳一出来，所有的水汽就消散了。那这样的云雾是用来形容生命的短暂，生命的虚幻，是无法存留的。功利主义告诉我们，人的一生需要讲求效率，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我们是否曾想过，如果明天如何我们尚且还不知道，我们仍 如何才能计算出明天的效率？我们如何才能够知道我们今天怎样做，我们明天自己的利益才是最大化的？这不是强调我们对未来一定要有一种悲观的心态，而是我们要正确的面对生命的无常。这个正确的态度在前面的经文已经讲过，就是一个谦卑的态度。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十节说，务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而谦卑的首要体现就是将自己的主权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出去给神来掌管。所以我们当说，若主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作为被造物，我们无法决定未来事件的发展。作为人类，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脆弱，我们的人生充满了不确定性，而且是短暂的。但仅仅认识到这一点是不够的，因为这种消极的思想，毕竟不信神的人也可以有这样的认识。很多人对生命的复杂、生命的不确定性和生命的短暂都是认同的，不信主的人也认同的。雅各要信徒继续思想的是，生命不只是看到我们看到的那种无常，而是背后有一位掌管生命的主，他也掌管明天。我们人经常会认为这个世界是封闭的一个系统，只有所看到的这个物质的世界，而在这个物质世界当中，我们去追求我们想要的。但圣经告诉我们，物质世界只是表象，我们看到这些物质的世界，我们认为是美好的，但其实有更加美好的。这些的物质的世界是将来更美好事情的影子，是神国度的影子而已。如果我们单纯的看重这些影子，我们就会失去那个实质。如果我们单纯看重影子，我们就会忽略生命的本质。那看不见的最终会影响看得见的。雅各要针对我们人将生命的意义附着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附着在这个世界可以提供给我们的东西，要阐述如果我们看重自己的主权超过一切，那我们面对明天的时候会陷入两个误区。第一个误区是我们为明天忧虑，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将如何，所以我们就特别担心明天会发生的事情或者不会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到明天所有的苦难，看到生命的有限，看到生命的脆弱，我们就感觉明天毫无把握。这是一种的误区。另外一种的误区是为明天夸口，我们认为自己能够一帆风顺地生活在这世上，明天会一如既往的美好。那这两个都是错误的看法。所以不单单是为明天夸口，为明天忧虑，照样是我们依循了自己的骄傲，依循了自己对明天的预判。所以无论对明天的预判是好是坏，只要我们把信心放在我们对明天的预判上面，就不是放在神的旨意上面。问题不在于我们知不知道明天将如何，问题在于我们是否知道谁掌管明天。我们要承认上帝的主权，从而降服在他的权柄之下，让我们每一步所经历的都有他的带领。这样当明天真的来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你的信实每早晨都是新的。我们是否认为我们的人生都应当由自己做主，还是说 我们是比较属灵的人，于是我们就说周日的时间神你做主，周一到周六的时间不好意思我做主，我们做一个礼拜天的基督徒。那这个礼拜天不单单只是说我们把一天的时间交还给神，雅各在这里提醒我们的是，我们信徒需要承认我们的无知，需要承认我们的软弱，并且承认只有他才是我们的依靠。而且这不仅仅是在口头，不是说你在祷告会的时候，你跟祷告的时候你在承认，不是说你在查经在团契聚会的时候才承认，是在生活当中的每一项的选择，我们都需要承认我们的无知，我们的软弱，我们需要神的依靠。如果不依靠他的信实，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的明天将会如何，而我们的结局将是把主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应当行的但不去行，这就是我们的罪了。那有人可能会觉得奇怪，那不就是想把生命掌握在自己手里而已吗？何必讲得那么夸张呢？好像又是什么十恶不赦的罪。在这里我们应当回想，主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为什么对于雅各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罪。我们应当回想，在始祖亚当夏娃他们犯罪的时候，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主权的问题，主权在谁？蛇引诱他们，让他们去怀疑神的良善，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一样能知道善恶。其实我们需要知道，在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前，在他们吃那个果子之前，他们是能够分辨善恶的，因为至少神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他们能够分辨出来死是不好的事情。而那个时候善恶的决定权在神，是神定的，这个标准是神定的。但当亚当和夏娃他们吃了果子，他们眼睛明亮了，看到自己赤身露体了，就拿无花果的叶子遮身。从这开始，人就开始要去决定自己的主权，开始决定我们要去分别善恶。主权在我，不在神。就像哪吒说的那个，我命由我不由天。看到自己赤身露体了，罪就这样来到了世界。那直到今天，我们最大的问题仍然是想要把善恶的标准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如果我们关注最近频繁发生的战争的新闻，我们就能看到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团体，他们都在宣扬着自己所认为的那个善，都在说对方是错的，自己才是正义的那一方。所以根据看你看什么频道，看你看什么样的新闻来源，你会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观，以至于难辨真假，到底谁才说的是事实。这远超过我们人的能力可以判断的，但我们仍然却常常自以为是，认为我们有权利去决定谁对谁错。所以雅各说，不承认神对于生命的主权，这就是人类最大的罪。我们要取代神的位置，这就是人类最大的罪。那我们华人呢，都喜欢把自己的选择最大化，那我也不例外。尤其是我跟我父亲，我们移民来到加拿大的时候，那当时我们觉得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去掌控明天。那我在加拿大第一年上高中，也是最后一年了。那个时候有六门课是不是必修的，但是如果你选择这六门课呢，你上大学的时候就可以申请所有任何的专业都可以，任你挑。这六门是什么呢？是物理、化学、生物、代数、几何、微积分，还有数据分析。所以当时就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亚洲套餐。大家能知道为什么叫亚洲套餐吗？因为选这六门的，我在课上看到的几乎全部都是跟我一样，黑头发黄皮肤的，所以被称作亚洲套餐。那么当然也有人知道了，出人意料，我的物理考试第一分是 27%、所以我这个学了亚洲套餐但没有考到亚洲的分数线，这就没有用了。 所以这是我们存在在文化基因里的一个特征。我们这样的筹划，我们这样的谋算，根本无法掌控未来的。后来是因为老师给我的恩典，所以才让我能够有报考大学的资格。我们人的想法很多时候真的很可笑，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操纵很多的事情，但到头来我们发现计划却没有变化快。啊，这是功利主义的第一个层面，把自己的选择权最大化，把自己选择权最大化，这是雅各第一个要提醒我们的。第二个，雅各要针对功利主义的另外一个层面，把自己的财富最大化来进行讨论，把自己的财富最大化。我们先来看五章的一到三节，说：嗨，你们这些富足人呢，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如果前面这些经商的人，他们是要把自己的选择权最大化，那这里富足的人很明显就是要把自己的财富最大化。雅各一开始就呼吁富人要哭泣，要哀嚎，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他们身上。那这是一种宣告性的讲论，那这个宣告性的讲论跟旧约先知的口吻都是一样的，用来宣判，用来宣告将要来的审判。这个审判的信息所宣告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人悔改。他不是单纯下一个定论，他是要人悔改，而且是立刻的。这样的词汇在我们之前的章节也见到过，在四章的第九节那边就说，你们要愁苦，要悲哀，要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那这里所说的苦难，并不是我们人想象的那种好像是一种因果的报应，而是在最终在末世的时候，上帝那最终公义的审判。那这些富人他们的错误到底在哪里呢？从第二到第三节我们就看出来，他说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所以这些富人的错谬不在于拥有财富，而在于他们如何看待财富，如何使用财富和如何获取财富。如何看待，如何使用和如何获取。那首先这一段是如何看待和使用。在财富的议题上，我们人同样会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所谓的零和博弈，在经济学上所讲的。什么叫零和博弈？就是有人赢就一定要有人输，我的钱的增加一定是伴随着某些其他人钱的减少，我的资源越来越多一定是伴随着其他人的资源越来越少。那而且整个的经济学都是建立在资源有限这样一个巨大的假设上面的，所以人们在世我们就必须要争夺资源，让自己的资源最大化，而且呢要保护自己的资源不被别人去夺走。在现实的社会当中，我们看到这种效率的追求导致富人越来越富，而穷人越来越穷，因为富人因为他已经拥有的资源而能够得到更多的财富，而穷人因为他缺乏的资源而导致他越来越贫穷。那雅各在这里不是要强调一种好像均贫富就是劫富济贫的这样一个思想，也不是要说只要你努力，只要你有足够的能力，只要你有足够的努力你就可以致富，而是要我们打开我们的视野，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单纯封闭的系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有限的资源，而是由上帝来掌管的一个开放式的系统，他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他有审判的权利。所以要让人明白，我们所面对的不单单是物质的现实，我们短暂的人生仍然有永恒的层面，这世界是他所创造的，所以他可以不断地为人类提供更丰富的资源。而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最基本的资源每天都在注入的有什么？就有阳光，他不断每天给我们地球提供新的能量的来源，而这个新的能量的来源是免费的。 当然如果你家要装一个太阳能的电池，那个不是免费的。但是整个人类的系统，我们所获得的这些资源全部都是不断的注入给我们的。所以当每天太阳升起的时候，它会提醒我们它的信使每早晨都是新的。我们要面对的不单单是我们物质的短暂的现实，我们要面对的是神丰富的供应。所以先知耶利米说，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他有丰富的恩典，以至于他可以供应我们的需要，而他往往选择将好处先给一些人，让这些人来去负责去分配给其他缺乏的人。所以我们看到神做事的法则，我们看到所面对的现实有三个现实。第一个是真正的现实是有永恒层面的，第二个神的恩典是不断的供应的，第三个神赐下恩典给我们是要叫有余的分享给缺乏的人。所以我们对于财富的观念应当有这样的视角，有一个永恒的层面，有一个丰富的恩典，有一个分享的必要。那这些富人他们在做什么呢？雅各要谴责这些人的罪之一，就是他们的自私和对金钱财物的积累。他列了三种物品的比喻：坏了的财物、衣服里面的蛀虫和长锈的金银，都说明这些富人他们积攒了过多的财富。因为我们知道财物轻易是不会坏掉的，那衣服如果腐烂的话，到了什么样的地步，衣服得多到什么样的地步才会任由它去被虫蛀。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国内有那个樟脑丸，对吧？小时候我当将糖试图含过，然后发现很难吃。那这种事情只有在我们资源丰富的时候才会发生。如果你的衣柜里面只有两套衣服，那你连换都没有得换，你是不可能会产生衣服朽坏被虫蛀的这样的事情的。那连金银都长锈，那就更夸张了，这肯定是一个夸张的手法。因为我们知道金银之所以贵重，就是因为它不会生锈嘛。但是这些的富人他们积累的财富多到用不完，多到一个地步就连金银都会生锈这样的一个地步，那这只能说明积累过头了，而且没有用到他们该用的地方，没有去分享给穷人，他们坐拥这些的资源只会拥有它而已。这就好像我们今天，如果我们今天不再去存储这个金银了，我们不会再拿一个钱袋子，然后里面全部都是金币，但我们会有的是我们的银行账户。我就知道我很多时候我就喜欢拿出我的手机来去看我银行账户的钱，然后涨了我就高兴，下降了我就悲哀。这就是我的积累，这就是我的财富。在西方世界，认真积累财富不仅是可以原谅的，而且是大家赞赏的。那我们基督徒就需要认真的去对待雅各书中所提到的这个论点，到底什么时候我们才拥有太多？我们需要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我们积累到什么地步才是拥有的太多呢？我们是否拥有的衣服多到很多我们从来都没有穿过呢？我们是否拥有的物品多到他们只是在橱柜或者是在行李箱或者在仓库堆积尘土呢？我们所拥有的手机、电脑这些科技产品，当我们不断的去更新换代的时候，我们旧的那些我们拿它来干什么呢？这个大家可以注意，等一下在报告的时候会有一个报告是关于这个旧手机的。富人真正的问题是在于他们依靠钱财，所以耶稣所说的依靠钱财的人要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好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难。当我们有资源的时候，我们就会依靠我们的资源，无论它是我们的财富，是我们的权力，是我们的地位，还是我们的影响力。雅各要提醒我们，这些都不能在最终的神的审判台前能够帮助我们。你所有的财富在那一天 都将归于无有。这些的资源只在今生有用。你积累那么多，并不能依靠他们来面对那末日的审判。如果只注重在地上的财宝，而非在天上的财宝，那就是本末倒置了。我们回想到在路加福音耶稣所讲到的那个财主，他出产多到没有地方收藏，于是他要拆了现在的仓房，盖一个更大的，然后对自己的灵魂说，灵魂呐，你可以有许多的财物积存，有多年的费用，只管安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人呐，今夜必取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必如此。只有神才能掌管一切，只有神才能掌管明天。囤积财富的人，表现出的是一个完全错误的优先的次序，表现出对财富错误的态度。但不单如此，这还表现在他们剥夺了人的生命和应得的工价。在第四节说，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怨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这第二个控诉就是富人拖欠工人的工资。那在第一世界的巴勒斯坦地区呢，只有少数人拥有足够的财富可以用来储存的。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有任何的存款，我们在第一世纪的巴勒斯坦都算是富人。因为在第一世纪，大部分人他们的土地被富人兼并，导致他们被迫在其他地主的土地上去工作去谋生，而他们这些收入呢却没有保障。记不记得耶稣讲过的那个葡萄园主和工人的比喻？那些的人他们就是工价就是一天结算一天的，所以到了那一天工作结束之后，他们结算的工价，他们赚取的这些工资，他们来去养活自己的家庭，那是他们生活的指望。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拖欠或者克扣这样的工人他们的工价的话，那这种打击是摧毁性的。而雅各针对这样的不公毫不留情，说这些拖欠的工钱呼叫好像亚伯的血从地里呼叫一样，要让神替他们伸冤，神也必定会替他们伸冤。为富不仁的人用榨取来的钱财去享乐，好像宰杀之日这样的一个比喻，这很形象，把富人比喻成牛或者羊这样的牲口，那你尽情的吃喝吧，把自己养肥了，在宰杀之日的时候是最好的。他们的宴乐就是为自己宰杀之日做预备的。所以我们需要特别谨慎，因为我们日常我们都会追求生活的快乐，我们没有人想必跟自己过不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处处体贴我们的肉体。我们活着不是以享乐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终极目的的，这是功利主义给我们的迷思和谎言。上帝创造我们是让我们去荣耀他，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反映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来。那这不代表我们需要一个个的都成为苦行僧，去拒绝我们身体一切所需要的，但这也意味着我们所有的目的不能围绕着让自己怎样生活得更快乐这唯一的目的来去做取舍，来去做决定。我们要警醒，什么时候我们的生活是在适度的快乐，是在享受神让我们劳碌得来的好处，而什么时候是放荡奢华，是没有节制。那有人可能说，我们没有拖欠别人的工钱呢，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应该没有什么应用。是我们可能没有拖欠别人的工钱，因为我们不是付工资的那一位，但我们是否有拖欠应当付的费用或者欠钱不还呢？是否有在网上去找免费的方式来听音乐看电影去盗取知识的产权呢？我们是否有在报税的时候谎报呢？是否有在过海关的时候说谎呢？雅各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不是任何一个我们人能够操纵的封闭的系统，是开放的，是有神的介入和护理的，而最终我们要在他面前交账。我们谁有把握到那一天我们在神面前 可以立得住呢？那你要说我立不住怎么办呢？那雅各给我们一个出路，他让我们看向那义人，他被宰杀却不反抗。那这一句好像跟前面没有什么关系，但我看到的是他对人的提醒，就是要提醒到那个最大的义人的代表，就是他所差派的爱子耶稣基督，他成为人的样式，为我们的这样的罪，为我们想要拥有自己的主权，想要决定自己的生命这样的罪而被钉在十字架上。雅各说我们定了他的罪，把他杀害，他却不抵挡我们。我们要想到耶稣基督的榜样，他是义人最佳的代表，他的不抵抗，他的忍耐，不单纯只是一种和平的主义，而是将自己的生命交在神的手里，他真正做到了把他的主权交给神，让神做最终的审判。而神因为他这样做，父神最终会把审判的权柄在末世的时候重新交还给他，只有他配得审判世人，因为他为世人的罪牺牲了自己。所以对于穷人来说，对于那些被压迫被亏欠的人来说，主审判的来临，主审判的时候，那是好消息。而对于那些积财自肥的人，这是坏的无比的消息。那我们今天当如何预备见主的面呢？我们的教会是否走在耶稣基督给我们的道路上呢？我们需要认真的考虑，我们的人生是要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还是要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照常显大？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看到我们生命当中的亏欠，看到我们的富足，看到我们的浪费，看到我们的积财，好像我们不要只是在世上为了享美福好宴乐而做我们所有一切的事情，而过我们一切的生活，而做我们一切的决定，因为这只是像在宰杀的日子把自己养肥而已。请你让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心肠，让我们能够被提醒，被你的圣灵来造就，使我们的选择能够如你所愿。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